好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在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
我是宇轩，
我是阿雪，
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好，
今日的节目题目是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呢？这个原著是出自约伯记的。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地涌读，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约伯又是谁呢？约伯记又是什么书呢？约伯记是希伯来圣经第十八本书，基督教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约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主人翁的名字，他的名字简单的含义就是仇视的对象。因为约伯在受苦和坚忍方面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他刚刚的名字的最大的参考和含义了。约伯记被大量地认为正典和刺经，无论是犹太教、基督的宗教的各宗派、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有记载约伯记这一本书和它里面的故事，所以在很多的文学和宗教里面都称呼它是古今最佳的诗篇，还有因为它有通往智慧的路的属性而深受后人和世人所重视的。为
什么我们今天会选这个题目来讲的呢？
很多人都可能会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或者一生里面问过这个问题，信神的人不是应该得到这个恩典或者这个福报的吗？为什么反而信神和敬畏神的人还会受苦呢？
咦，你真的会这样问的？
没错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小学是基督教的，中学又是天主教，所以都会有阅读圣经，所以遇到很多圣经里面的故事呢，你就会产生了很多疑问，当中其中一个呢，就是现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今天的题目了。
我就没有这样想过，但在佛教的教义里面呢，人生存呢就是苦，成日说苦海苦海嘛。其实跟这个是不是有关呢？人都会受苦了，那信神的人都会受苦，信神的人不等于就不受苦哦。
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信神而可以脱离所有他要做人的应该得到或者是应该受的苦，那就是没有这支歌仔唱，是不是？不会因为信了神就有免死金牌，就可以赦免他一切，他就好像去了天堂一样，但在人间的天堂就免受一切苦。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跟住来呢，听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约伯的真实故事里面就有答案了。
好，嚟紧我哋就讲下约伯记里面约伯嘅故事。头先讲到约伯呢个名嘅含义系仇视嘅对象，约伯一生都受苦，同埋佢喺受苦同坚毅方面嘅经历咧，就令到佢呢个名字留下咗好多嘅注释同埋好好嘅解释啦。喺约伯生活嘅时代，以色列人深受住鬼魔崇拜嘅污染，但约伯却紧守住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根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在那阵时，地上面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可想而知，约伯的人品是怎样呢？根据约伯记，约伯记里面记载，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道丰厚，牛畜都成群的，仆婢盈满，非常之丰盛的。约伯在灵性上也都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呢，终于都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原因和因由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的时候，他就提到他的宗仆约伯，在 喺在场嘅撒旦咧就跳咗出嚟啦，指控咧约伯咧只系为咗物质利益，然后先信奉上帝噶。撒旦就话：上帝咧若果剥夺咗约伯嘅美好生活咧，约伯咧一必定会舍弃对上帝嘅忠诚。
哇！依个真系一个好大口气嘅挑战哦。耶和华接受咗撒旦嘅挑战。耶和华容许撒旦将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走，但是呢就有一个条件，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于这件事毫不知情的约伯就是这样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了。首先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了，他十个儿女都在一场风暴里面全部罗烂，即是一个都没有再生的。经历这么猛烈的考验，约伯都依然去坚信着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于是撒旦就声称了，只要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撒旦就可以使到约伯背离上帝地说。
上帝于是乎又答应了撒旦的要求，他说你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是不准夺走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就让约伯染上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会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他。并且呢，约伯的妻子呢见到他到了这个地步还是这么忠诚于上帝，便催促逼他说，你仍然坚持你的信证吗？你舍弃上帝死了他吧。为了这件事呢，约伯就闹了他妻子，痛斥他妻子一番。
听到这里，撒旦的挑战有没得逞呢？一计不成又新一计，撒旦利用约伯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叫做以利法、比拉达和所法。他们三个起初因为远远地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于是他们都三位一起放声大哭，即是大喊起来了。他们将尘土撒了在自己的头上面，然后和约伯一起直地而坐，三个人都不发一言，没话说。经过七日七夜这样一种无言的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了。他和这些所谓同情和慰藉他的人一起展开了一场很冗长的辩论。这个就是很出名的约伯记里面的故事啦。讲到这里，故事是不是很吸引呢？究竟接下来的辩论内容是怎样呢？撒旦的计划有没有得逞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故事。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上一节我们讲到约伯经历了一连串撒旦对他的挑战，无论是他的家人、他的仔女、他的财物、他的妻子，甚至乎他的身体的一连串的困难和挑战之外，都无惧无阻他信任这个上帝。但是他的三位朋友来到之后呢，就开始了跟他一连串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里面，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他并向上帝呐喊，祝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 因此以利法就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了。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会至于招惹灭亡的下场，他还记忆起自己夜晚所见到的异象，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在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呢听到之后呢就答以利法了，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和感觉沮丧的时候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可以带来舒缓。他斥责这些朋友合谋地为难他。接着下来第二个朋友就加入辩论了，他就是比拉达。比拉达暗示约伯的仔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亦都是不一定就这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的。那约伯又怎么答呢？
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亦都无需好像人类理解他这样向人类负责，因为神行大事呢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啊。他只能祈求上帝呢恩待他。
如果在地上是没有公义的审判，那努力去做善事究竟又有什么益处呢？约伯于是就问了，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的试炼呢？约伯恳求上帝记得他其实只不过是用泥土做的。约伯知道上帝以往慈悲仁慈，他就表示即使自己是啱的，若果约伯自辩下去只会徒增了上帝的羞怒恼怒而已，所以约伯但愿自己死了他就算了。听到这里我们可以从约伯和他两位朋友以利法和比拉达的对话里面看得出，即使是约伯这么忠于上帝的一个仆人，当他身心苦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作为人会几希望周围的人去理解自己呢？几希望上帝好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感去理解和希望他呢？完全站在他那边得到他的认同和得到他的支持，这份人性的认同感的渴望和渴求几重呢？这个时候第三位朋友所法也都加入了辩论了。所法说，我们再不是小路仔了，怎可以就这样相信你的虚谈呢？你虽然力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上帝若果发言就会揭穿你的罪过。所法就问约伯，你能够测透上帝吗？所法很努力地去劝阻住约伯，将自己的恶行戒掉他，除掉他，这样他才可以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他知道自己以往呢非常之正言正行，他亦都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听到这几番说话之后，他就开始嘲讽三位朋友。约伯说，你们啊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亦都灭亡的了，就没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呢若果可以观看上帝所做的万物，就必定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约伯自己深信自己是正直的，他祈求上帝去垂听他的恳求。想到当约伯想到人为苦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于是约伯就祈求上帝将他收埋在某一个地方，在那里等待上帝的愤怒过去。约伯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果死了能够再存活下来吗？其实都不能够再生，于是他就找个地方躲起去逃避上帝的羞怒就可以了。
在第二轮的辩论开始了，以利法呢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呢贬抑约伯呢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 即是说他间接呢就指责约伯妄自高超、自大狂妄、为人虚伪，以前对众人的帮助呢不过呢是行贿的行为来的啫。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于是就排斥他们，话用虚空的语言安慰人，反而呢叫人哋更添烦恼噶。佢就话佢哋嘅安慰呢就好似黑夜，并非白天啦。约伯举头仰望上帝，渴望呢上帝为佢伸冤，因为佢深信上帝对佢嘅苦情肯定了如指掌嘅。佢哋嘅争论越来越激烈了，比拿达亦都非常之生气，他质问约伯，唔通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咩？他警告咁话，约伯会自陷罗网，而亦都成为人哋的借鉴，最终呢就必定会绝子绝孙，后继无人。
听到呢度咧，我喺侧边听都觉得呢个辩论好激烈啊！啲词语简直就针锋相对。约伯咧就回应啦：，你哋喺度搞乱我个心，用言语去压碎我，你哋要做到几时咧？约伯深信必然会有人帮佢辩屈嘅，有人会企喺佢嗰边。同比拿达一样，所法咧都觉得约伯喺辩论嘅时候一啲嘅言辞啦。羞辱责备了他，而使到他很难堪。他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的。所法就表示了，恶人是会必遭到上帝的惩罚。辩论到这个时候，约伯已经从被开始的时候被人同情和被人怜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一定有罪的恶人了。枪头已经调转了。
约伯已经被指为罪人了。
没错了，他已经被指控是大罪和有罪的罪人。对此约伯呢就做出了一个很有力的反驳。他就说了，如果恶人必定不能够逃过上帝的惩罚，为什么有些恶人还可以享高寿和富贵呢？即是长寿和富贵呢？点解佢哋可以养尊处优，灾难并冇降临到佢哋嘅身上呢？佢指出一个事实，约伯就觉得富人穷人其实同样都会死亡噶。有时恶人死嘅时候，尽得平静安逸；义人有正义嘅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嗱，故事讲到呢度咧，如果喺修炼人嘅角度，喺修行人度睇。其实约伯不是一个恶人来的，但是当他面对这么多的矛盾、纷争、无端的指控、指责、羞辱的时候，站在这么多这些是非面前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只顾着强调自己是对，他强调自己是没有错的，他没有做错事，他是正直，他拒绝去反思自己，因此约伯都是看不到自己究竟错了在哪里的。故事讲到这里，第一和第二回这么激烈的争论真是很引人入胜。不过我们今节的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看看第三个回合的辩论，约伯又是怎样帮自己去辩护呢？还有故事的结局又会怎样呢？好，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节目。我们继续今日的题目，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呢？这个故事是出自约伯，是来自约伯记。约伯一个忠于上帝的人，他面对着撒旦对于耶和华的挑战而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 无论是家人、财富、他的物质、物资，甚至乎妻子，最后到他自己的身体都饱受着一系列的苦难折磨，和经历过死亡的伤痛之后，最后他的朋友来到和他挑战了，就是用辩论的形式，以安慰者来到探他，谁知呢，变成了是更加指控他的人，大家怎么看呢？
哇，这个真的不是朋友的安慰，这个是一种苦难来自于朋友的。
是啦，因为朋友嘛，来到你的身旁的时候，真的直接就入了你家了。普通人对你的冷嘲热讽都是在屋外门外，但是朋友呢就直接入到你最亲近的位置，直接跟你讲最窝心、不是最挖心透骨的说话，这些指控呢真是句句扎到入心的。
我们又回来看看第三回合的辩论了。
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他的朋友再次猛烈地抨击约伯，以利法讥笑地嘲笑约伯，他就说约伯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被约伯以往的善行呢套了他一个恶的名称。以利法就说了，约伯个人很奸恶的，他没有将圣物分给饥饿的人，他还用恶去对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都不是好像他所说那么节俭的，那么检点的。这个就好好解释了为什么约伯现在落得如此的落花流水的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知道，以利法所说的事呢，关于约伯的恶行其实不是真实的情况来的。但约伯这个时候有没有误导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就维护自己了，他以他自己认为啱的事实去反驳以利法无理的指控，他自信地去为自己辩护，大声地声称自己愿意将自己的案摆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知道他是公义的。他的朋友比拿达听到之后呢，就即刻反驳约伯了。比拿达说他坚称上帝面前没有人是真正的洁净的。比拿达这一个论断呢，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但是约伯又有哪一度听得入呢？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应该记得当时约伯正处于什么处境呢？约伯那时正深陷着撒旦强加在他身体里面，令到他浑身都痛苦，还要发臭，还要没办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在这样的情景和场景里面，他听到的只是比拿达对他的污蔑、污蔑和陷害。他根本就不能够冷静地看下自己究竟有哪一度不对，哪一度是不够洁净的。在这个第三回合的辩论里面，约伯的朋友所法就没有参加了，因为他已经无话可说了。尽管是这样，在最后的回辩里面，约伯依然描述了他理解的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就说了，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够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等事上面都可以展示出来的，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来的，只是稍微地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面各种的宝藏的出处，但智慧在哪里呢？人曾经在活物当中找智慧，也都在沧海里面寻觅，金银并不能够买得到智慧的，唯有上帝，上帝的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去定轻重，又可以量度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这个是约伯说的，他并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了，远离恶就是聪明。约伯呢，他自己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他就大肆地宣告说， 我至死呀都唔会舍弃自己嘅忠诚嘅。嗱，饱受住痛苦嘅约伯接住追忆咗自己一生之中嘅往事，佢几咁渴望恢复昔日所享嘅同上帝嘅亲密关系。佢曾经拯救过嘅苦难嘅人啦，对于盲嘅人嚟讲，约伯仿佛就系佢哋嘅眼一样。人人嗰阵时都仰望住静候住约伯嘅指教，但而家佢乜都冇啦，佢尊荣尽丧，连后生嘅年少嘅人都走嚟戏弄约伯。而家佢系几咁痛苦，几咁可怜噶？呢啲人而家仲吐口水喺佢块面上边，想试图去攻击佢添。约伯咧就不停咁自称佢系会愿意为上帝献身嘅人。他请求耶和华审判他，他并请指控他的人在他生平事迹之中找出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有什么罪状。约伯这段辩话讲完之后，使到他三位的朋友在场都沉默无语了，他们都没话说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突然间开口了，他的名字叫做以利户。以利户是阿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阿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着这场辩论，做一个旁观者。他觉得瘦高的人，即是年岁高的人，会有更多的知识，因此在这个之前他一直都在倾听，没有开口说话。然而使到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圣。当时当听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的时候，以利户就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义已经超过了以上帝为义，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加是羞怒，因为他们愚昧无知，竟敢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说话是很恩切的，他首先承认上帝是做他的主，然后以利户就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要向约伯答辩的，但约伯呢竟然妄图和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一听他讲话，他就说了，约伯曾经讲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以利户于是就指证约伯这句说话是错误的，他就说了，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因为上帝呢行事是大公无私的，约伯竟然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约伯因为没有知识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
上帝没有因为约伯的鲁莽发言而愤怒，反而表现出长久的忍耐。
以利户呢就讲及上帝的伟大杰作，他并讲述上帝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以利户提醒约伯要留心去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令人欣慰的威严，都是人所无法测到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是不会去顾念那些自以为忠心有智慧而不能够保持谦卑的人。
在这个时候呢，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哦、上帝真是出来、哦、但是他怎么认识出来呢？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回来再继续这个精彩的故事啦。多谢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节目。 我们继续完成今天的节目题目，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呢？上一节我们讲到，经过一连串的辩论之后，最后约伯请求上帝去回答他的问题，竟然上帝他的上帝耶和华真是显现。话听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很感动了，只要耶和华真实地显现在众人面前，其实已经是回答了所有的一切，无论耶和华说话不说话，一切已经足够了。
但是显现的形式是怎样样呢？
是的，神的形象和人所见到的神的形象好像是不同的。
神的真实形象是人不配见的，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了。
上帝向约伯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使到他体会到人其实是几咁渺小的。上帝就说了，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角石是哪个安放的？那阵时神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都在这里欢呼，这一切一切都是在约伯出世前很久已经发生的事来的。耶和华接二连三又提出了几个问题。耶和华提到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和幽暗。耶和华就说了，你因为当时已经出世了，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譬如说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至各种飞禽走兽，又怎样呢？
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约伯只好用手掩住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视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自己曾经说过些无知的话语。他现在的悟性的眼见到上帝了，于是约伯就用尘土和炉灰，这些是用来舒缓他的病痛的。他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的话语。
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责备以利法和其他那两位朋友，他们用虚妄的言论来到论及耶和华。耶和华说他们必须要献上祭物，并由约伯代他们去祷告。然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来了，并加倍了祝福给约伯。于是今后约伯的兄弟姊妹和以前的朋友呢，都带着礼物回来和约伯收好了。上帝还将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约伯，他并让约伯再获得十个儿女那么多，真是儿孙满堂啊。自此之后，约伯还生存了140年。约伯可以见到他的子孙儿孙直至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之后就死了。当约伯将要死亡的时候，上帝怜恤他，差派使者和约伯说，赎救他免于下冥坑。耶和华以为他的性命得到了赎价，并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暖，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得到上帝慈悲于人，但是不拘泥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得到和做到神所含守的完美。只要是人，其实就会犯错，就会做错事，就会造孽。 造业就积转了业力，而业力就只有通过受苦才可以得到消减和消除的。并且还有人类的意想不到的很多的原因，譬如说约伯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还有背后的神魔，即是有撒旦，撒旦的挑战。不过撒旦的挑战是神的容许，好等人可以遭受到痛苦，从而抵偿罪孽。人只要能够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发生是怎样都好，最终必然都会得到和自己的品德相匹配的赐福和幸福的。
在约伯这个年代，那就有神的出现啦。人们都很相信神的，但是在现在当今科技这么发达的年代，每个人都揸住个手机啊，是不是就没了神的呢？神是不是就销声匿迹的呢？
神是真实地存在，真理亦都一路是在度存在的。咁而家年代时代越来越科技发达，人物质的生活越来越享受，越来越丰裕，好多的心机和好多的心意都着重了在物质层面，对精神层面的摆放就变得次要了。但是神一路一直存在着，亦都是看顾着人。
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修炼的人在这里的，地球不是因为科技发达而神就没了，仍然都有神的存在的，去环顾下四周，开打开你的眼睛，将你的眼睛移离这个手机，你就会发现到有神的存在的啦。
在人的世界，我们以为物质科技很发达，以为这些就是知识和智慧，但是对神来讲，这些都是微不足道和很肤浅的东西。人的神圣才是最重要和宝贵的，真正可以回归自己的神圣，从而回归神，才是人不枉此生来世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的内容取自网上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名为网。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
拜拜。